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今日是2026年3月30日星期一，我们很快地看一看世界的局势先。俄乌战争持续，但是呢美以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局势升温，越来越多的国家似乎要卷入这一场战争之中，看来战争可能还会持续一段的时间，没那么快收货。而特朗普又似乎想尽快抽身撤出，但是会不会样样如他所愿呢？想点就点呢？他上台之前曾经说过要三日结束俄乌战争的，伊朗方面的信息非常混乱，所以也都不跟他说那么多了。但是我们看到有一点，特朗普不知道是否胜利冲昏了头脑，定是心急撤军，他没有将伊朗这个神军政权彻底打垮和消灭，给了他有喘息的机会。那这个问题呢就可能很大了，因为他的敌人分分秒秒都在这里算着他，他的导弹、飞弹、警报系统的弹药用了多少，要几多时间才能够补充得返。一旦美军受到种种客观环境的牵制的时候，太平洋西岸特别是台海这一边就有可能给了中共有可乘之机。与此同时，特朗普面对的不单只是外敌，还有内忧，他的政治对手在美国境内制造混乱，处处拖住他后腿，美国就好像一个生了毒瘤的一个巨人，他表面上的确是一个很威猛的巨人，可惜他是生了 cancer 的，当他要格斗的时候因为有内伤所以赢不到，这个一点都不出奇的，这样不是说得笑的，因为要打一场仗啊，消耗那个弹药是很大的，如果你国内那个兵工厂生产的速度不够，就是补不上的了。要补回那些弹药的缺口呢，就一定要加大生产线，还要日夜开工，这样才可以在短时间之内回补回个缺口。那我们又想一想啊，跟他的敌人想一想啊，他的敌人一定不会放过他的啦，肯定就会将这场仗拖下去。一边消耗美国的弹药，牵制住美国，那就有可乘之机了。自从习近平掌握回权力之后呢，以他个人的独裁意志，他一定会喐台湾啊。虽然他知道国力上不够美日同盟去打，但是如果有可乘之机，在西边和北边美国都受到牵制的时候，是的确有可乘之机的。譬如美国要将南韩的萨德系统调走，卖给台湾的军火不能够如期交付，而所有的航空母舰群都驶了去中东的时候，这个的确是一个空窗期来的。这样以一个小学鸡水平的独裁者，又不会理平民死活的暴君来讲，发动一场军事冒险对台用武，绝对是有可能的。因为现在的老军头全部都被他自己整死了，辛苦上来这班少将级的当然是想立战功，也都想表忠心，更重要的就是这批少将未必知己知彼，真是受洗脑的宣传，以为他们国产那些武器好使得啊。那在这些无知的情况底下，又没有人可以禁得住他们，这样战争爆发的危机就会很高的了。那我们看得看现在中共国在这里做着什么动作先，先不说他支持走了去巴基斯坦 嚟到远程指挥伊朗嘅革命卫队嗰啲军头先，就睇翻习近平佢而家最紧要想攞嘅系乜嘢先？冇错，就系权力同埋钱。权力同钱呢两样佢都即刻想攞嘅。喺夺权方面，佢加大咗力度，整缩同埋去拉一啲前朝嗰啲影响力大政治老人嘅头马。即是那些得力助手啊，例如是跟了好耐啲贴身秘书那些呢，包括黄岐山、曾庆红和胡锦涛之前那些得力助手都牵涉其中。最近温家宝亮相就是对集这次这样的清洗行动一次反击的信号。还有更邪恶在黑暗之中进行的就是抢钱。大家都知道中国共产党是贼来的，中国共产党得国之后，中国人民就惨成苦主，由得共产党抢劫予取予攜，要几多攞几多。在人民被剥夺武装和金钱之后，就彻底跪低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中共国里面是没有商业银行的，全部银行都是国有的。国有的意思就是共产党拥有，共产党拥有就是权贵拥有。所以大家见到中国银行的乱象重生，人存了钱入去就很难拿得出来，尤其是地方银行、村镇银行没有钱呢就直情不给赖账写白条诸如此类，引发了很多维权的事件，而最终都是不了了之啊。啲人啲钱就係俾佢咁样抢劫咗。但係呢啲都唔係真正嘅钱嚟嘅。呢啲都係共产党发嘅人民币。严格啲嚟讲，银行係国家嘅，係国企嘅。咁样有乜嘢问题呢？嗰个问题就大啦。中国经济腾飞係因为中国人嘅努力嘛。输出好多产品去世界各地赚取外汇。但是这些外汇回到来中国之后不是你人民的，是属于共产党的，到你用的时候就凭一条白条问他拿回个额度来到跟外国对冲，表面上好像是没有问题，总之买到东西有钱使就得，但是实际上共产党就拿了那个控制权。即使好像现在中共在这么恶劣的经济环境底下，只要他能够赚取到外面的一分一毫美元的外汇，立即就直接被共产党拿到来大耍币，或者拿来做其他的坏事，而不需要好像西方政府那样要经过纳税之后才变成公帑，这么费时失事。所以我哋亦都睇到咗中共国能借就借，先使未来钱，因为佢都冇諗住还。而且仲有一样更阴毒嘅就係、是、你中国死几多人，佢哋剩低喺银行嘅或者係其他嘅资产，变相都慢慢成为咗中共袋里面嘅财富。所以中共係唔会珍惜人命嘅，人民嘅死是对他的财务一种进账。再讲中共的大花童，以上这些钱都被他拿来做常用的收入，已经不够他使了。那他就在想一些更加毒的招数，连海外那些钱他都想着吞埋。目的是每一分钱他们已经着手做这件事了，现在走着过场叫做咨询。要知道具体情形是怎发生的，大家请听下石山先生的分析和报道。
中共呢在3月20日出了一部中国金融的叫做第一部总管的基础法律，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法括弧草案括弧完。这个当然就是现在还未正式的设立的，他现在是征求意见，是不是这个金融法等于呢，但是以中国的这个惯例，这个提出来之后很快脆弱应该立法的，他这一部法律可以是中共首第一部金融领域的 基本法或者是憲法，即是管所有的金融，所有什麼銀行、證券、保險、股市、其他所有這些東西，資本運作，所有這些東西都歸這個金融法來管。
因為時間的關係，我們先休息一陣，回來繼續。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以前呢，这些行业全部都有，每个行业有自己的法律的嘛，但是这一部法律是叫做总法，全部都管，所以现在当然它很多内容，我们今天不讲那么多，我们讲两样东西。第一点，就是党管金融，所有的金融、银行、所有的资本运作、投资、保险、股市、债券，所有这些东西都由党中央直接管理。他说是说要授权国务院点点点，他确立一个由党中央统一、集中统一管理领导的体制。
在这里我们看得到，大陆的立法都有个假咨询，有个咨询期，比起香港来讲算是慢，但是大家知道一定是走过场的了，这条法律一定会过的了。但是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呢？讲了这么久，中共中央并没有讲出为什么要管这么多东西的原因。你说管就管，这个是很霸道的一件事来的。人民的财产在一个正常的角度底下是应该获得保护和尊重的，并不是你喜欢几时管几时收，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这个是绝对不合理的。
它里面写得很明白的，由党中央党管金融，钱要姓党，就不是姓老百姓的，即是所有你所以前所有分散的这个 治理各个行业的权力全部收埋。收埋俾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一个行政强制权，包括咩封存呢个资料啊，冻结呢个账户啊，限制相关人员出境啊，所有呢啲嘢全部归喺党中央下边嘅国务院系直接嚟管理啦。佢有当然啦，好犀利啊！你知道呢个管啊。每一分钱他都很想管的，他上面还写明的要推动人民币的数字币，就是人民币，这个人民币数字币是中国的法定货币，已经讲了，最好大家都去用那个，不要用那个纸币了，你用那个数字币。
简直是大的阴谋诡计啊，钱都没有张，没有钱袋在手，得个数字，到时你按一个掣，又说你没权用什么，没权用什么。这个不是幻想，在疫情期间中共就做过这样的衰事。
为什么用数字币？因为数字币它要用大的电脑 AI 就可以控制你每一分钱，你这一分钱你去买豉油就可以买到，你去买醋可能就买不到了，因为它可以在后面控制。所以这个呢是一个非常之恐怖的，以后中央北京啊，即全部唔使要，最好唔使要呢啲货币，全部都系中央政府授权啊，俾一张俾一个 credit 你，你就可以攞呢个 credit 咧，你就可以做呢样嘢啊，你啊食饭啊，你啊旅游啊，你啊做乜嘢投资啊，你就用呢个 credit， 但系中央系随时喺后边揿几个键咧，你就嗰、那个 credit 就冇咗嘅。这个是第一个，所以是做一个完全是水晶一样的很清的一个市场金融。做不做到另外讲，但是金融法是讲得很明显要做这件事。第二， 但都是这个金融法里面我觉得比较重要的，它确立中国政府境外的长币管辖。
长币管辖啊，
第92条规定，你在境外从事金融活动，只要被认为是危害国家金融安全，我以追究你的法律责任。嗱，香港啦，吓，香港就是境外啊嘛。香港虽然是国内，但是是境外啊，就是香港是最特殊的一个地方。啊，中共咧会正式确立一个金融领域的跨境管权，即系以后中央政府国务院啊可以管香港的金融。
啊，听咗咁耐，大家唔知道听唔听得明咧？呢条咁嘅管理条例。劍指香港，直指香港啊！一劍斷喉啊！取你性命！
呢個金融咧，唔單止係錢嘅問題喎，佢好多嘢嘅數據啊，所有銀行嘅數據。
咦？大家唔知會唔會懷疑3月23日嗰個國安法加強版啊，即刻生效嗰個，叫你交出所有電子用品嘅密碼。跟他这条条例有关联的、哦、一套东西来的、哦、
所有的、分析、啊、这个数据不单止银行，譬如说你在香港，你说、哎、现在这个股市、啊、会升会跌、啊、你的经济好或者不好，全部属于他的跨境管辖权之内。当然他不单止是香港，台湾、啊、美国、啊、譬如阿石三你在美国说、啊、你说中国经济不好，你是属于误导性的这个逆言论，损害了中国金融的安全，所以你是犯法，他可以通缉你，即是捉你，这个很犀利，即是等于你说香港还有没有得玩呢？你在香港投资还有没有得玩？怎样玩法呢？即是跟以前是完全不同的。你香港的股市正式跟深圳和上海的股市拼在一起，一样的玩法。你什么普通法、啊、什么个人资产、个人的财产、啊、怎样保护的，你的普通法那一系列的东西可能就有问题了。因为你香港你要服从国家，是吧？他的法是覆盖了你的法的，他你怎么搞呢？仲未完啊，仲有好严重嘅问题啊！有个针对外国制裁嘅反制措施，任何外国对中国公民或者组织嘅歧视性嘅限制措施，中国有权系采取相应嘅反制同埋制裁措施，同埋严禁任何组织同埋个人执行外国嘅限制措施。啊，呢一点香港玩完噶啦！我举个例子啊，2019年。这个美国制裁林郑月娥，是吧？制裁现在的这个特首啊，成班人的制裁他，是吧？金融制裁嘛，那制裁之后怎么呢？就是很多香港的公司就不敢发这个信用卡给他了。啊，这个信用卡因为他又去拿现金去买东西，或者用其他方法。因为你要执行美国这个制裁的措施嘛，这个在中国这个金融法里面全部都是违法。好啦，未来咁点咧？啊，譬如美国佬话我哋而家金融上面要制裁某一个公司，譬如话华为，喂，你香港你就唔可以搞咯，所有银行你就唔可以跟美国呢个制裁佢噶。如果你做咗任何呢样嘢，你就等于违反中国嘅金融法。如果你唔跟美国人，你跟中国嘅金融法，你就违反咗美国嘅呢个制裁。咁美国佬会点处理你呢？最好嘅办法就係解除你嘅美元结算嘅嗰个 SWIFT code， 制裁成间公司，咁变成成个香港，咁变成好多嘢。咁当然呢个係一个有可能会发生嘅嘢。咁当到呢个阶段嘅时候，香港嘅国际金融中心仲有冇得玩呢？香港嘅呢个国际嘅人民币结算仲有冇得玩呢？如果你自己美金嘅结算你都冇啦，你人民币点样结算？你攞乜嘢同人民币去结算呢？所以如果呢个金融法真系通过同埋实施嘅话咧，等于香港冇得玩，系咪？系咪咁解啊？所以而家睇 睇起嚟咧就好簡單啦。對於習近平嚟講，我有所有嘢我都要控制，權力我有控制，軍事我有控制，社會有控制，學校我有控制，當然金融我都要控制。而且金融唔單止係上海同埋深圳，啊，香港嘅金融我一定要控制嘅。所以講到呢度，大家覺得巴蜀松被捉。
石生讲紧嘅系巴蜀兴啊，巴蜀松系前香港证监会嘅高官，
就唔系一个偶然事件啦。包括香港前一排国泰君君安啊、中信啊、证券啊下边嗰啲有啲人被拉啊嘛，有啲人点名啊嘛，因为呢一批公司系中国金融系统喺香港嘅一个好重要的一个点啊。因为这一刀斩下来，是北京斩下来，是斩了什么？是中资在香港的金融血管。2024年其实中共已经开始做的中央金融委、中央金融纪检系统，整个金融的监管已经不是什么证监会、银监会、什么金融管理那些，全部回到中央，其实就回到党中央了，习近平自己管了，就是何立峰做的事。
哇，如果是这样真的很大事啊，想下都害怕。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佢到到而家今年啊，2026年，佢就唔系一个反腐败咁简单啦。佢监管机构、券呢、这个所有嘅证券商啊，所有嘅即系金融嘅官员，所有嘅银行，所有嘅市场，成条线全部清理啊。所以周亮，金融监管总局嘅副局长周亮。前政监会的议会满，这些全部都不是偶然。当然大家知道巴蜀松这个人呢，其实是都挺关键的。他是一个很典型的中资金融政策圈里面的人，一边连着北京，啊，一边就连着香港的市场和国际资本，啊，所以他都有政策研究啊，咩决策啊，但系佢实际上面喺市场上面仲有好大嘅影响力噶，系咪？所以佢又有权力，又识得呢个市场运作，一个咁样嘅人啊。呢啲人咧，当然喺正常嘅时期，佢就系一个桥梁啦，系咪？但系如果北京觉得唔安全，我要整顿，我要清理嗰时，呢啲人一定出问题嘅，因为佢太敏感，系嘛？一睇北京嘅捉人、权力、金融反腐。同埋通过金融法，同埋之后要清理香港嘅金融市场，呢个完全系一件事啊，唔系两件事咯。一个你知道，你又管晒市场，因为包括咩内幕交易啊、咩套利啊，呢个薄表面啦，其实主要管嘅机构，主要系中资嘅投资公司，呢个叫证券商、资本啊链条呢个方面，佢主要系要管呢一方面。所以这个时候现在的性质当然开始变的，北京不是要需要一个干净的市场，它是要一个是100%可以见到的，100%可以控制的金融的系统，包括香港。
是啊，所以北京不是将香港摆上台做它的 dirty hand 嘛，还是烂头卒嘛。
所以我们说啊，水至清则无鱼啊！你个市场管到咁样嘅时候，你觉得嗰个市场仲有冇得玩咧？系咪？因为过去香港好重要，因为佢有一个比较公平嘅法律，所以喺嗰个法律上边咧，佢灵活，灰色嘅空间好大，资本嘅流动系自由嘅，中资咧就喺呢度可以做好多嘢。喺中国大陆做唔到嘅嘢，系咪？喺海外又做唔到嘅嘢，所以喺香港系一个。 天堂嚟嘅，对中资机构嚟讲啦。所以大家可能有啲朋友知嘅，2019年反送中嗰时，咪有人捐款嘅。有朋友讲捐款嘅大概40%同中资有关。
系啊，我都有听过啊。嗰阵时有人传话三商华润同埋中信都有份捐钱啊嘛。不过当时我系唔信噶，哈哈。
当时我都觉得奇怪，咁同朋友倾下，哦，而家你咪明白，因为如果送中嘅法律啊，送中法律，如果系实施嘅话咧，对边个最危险咧？当然唔系我哋普通嘅老百姓啊，系咪？即系我买嘢卖嘢，我就喺街头换一啲人民币咁，即系呢啲啊，唔系最危险，唔系呢啲人系咪？最危险当然系中资嗰班人，佢就最。想要香港的普通法这个系统保护他们，因为他在里面可以做很多事情。但是现在如果是北京一条手伸进来，我捉哪个你就送回来哪个，送中啊，这一班人当然是他们是最危险的。所以现在全部北京要控制，资金怎样用，哪个赚钱，哪个控制，全部我都要掌握。所以这个当然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你知道2025年香港市场119个新股上市 IPO 是多少？2800多亿港元，即是等于是去年呢是全世界的股市里面都排第一，是吧？这个 我认为这个你排第一，这个 IPO 排第一，对于习近平来说，它不是一件开心的事，是一个恐惧的事情。因为很多中国公司它是通过一个离岸注册，即是在开曼群岛啊，什么群岛啊，就注册之后呢，再将中国入面的优质资产注入之后，在香港就上市，配股上市。这个海外的架构当然会增加资本外流啊，所以现在已经有讲出来了，所有的中资公司以后你上市公司注册和控股权一定要保留在境内，香港都不得，一定在中国大陆。所以是确保北京对这个金融安全和资本流动的控制，这个东西要管到。所以现在中共呢就是要限制海外注册的内地的这些公司，以前所谓红筹股，是不是你全部要改翻啊！你全部改啊，改翻去内地注册。你以前都系咩开曼群岛啊，咩维京群岛啊嗰啲地方嘅，而家唔得啦。你要你以后你都冇去美国上市啦，你就直接喺中国注册，攞去美国。你做唔做到咧？咁系另外一件事啦。因为离岸呢个架构咧，因为好弹性好大，所以而家未来咧呢一种玩法冇得玩啦。以前嗰啲咩？优先投票权啊，嗰啲嘢咩同股不同权啊，咩 WVR 嗰啲架构咧，应该系冇嘅咧，因为好多问题，所以這個呢个咧，咁啊香港投资银行、国际嘅投资资金，所有嘅法律嘅嘢啊，你会点样赚钱咧？你可能就会好多嘅问题，所以好矛盾啊，系咪？一边咧香港就喺度搏命咁吸引其他资金搞呢个 IPO 咁嘅财富管理，另外一方面咧监管越嚟越紧啦，所以而家呢个香港呢个自由市场啊，会变成一个受完全100%控制嘅离岸金融平台。但系你呢、這个既然你受控制嘅话，你不如去上海啊、深圳啊，系咪？所以现在北京它不单止是整顿这个市场的问题，它加强自己的金融决定控制资本和资产的外流。最近发生一件事，就是中国有一个 AI 公司叫做 Manus， 它一班人很聪明，由那个 Cloud 那里就开发了一个AI 的软件，是专门搞这个公司的报告的。即是它有那个软件呢，它 AI 呢自动做一个这间公司的经营怎样的财务。就搞出来呢好，即比较怎么说呢，是比较好的。做得很好啊。所以呢就 外资就想买，但是你买这些呢，你在中国大陆做 AI 的，那你在美国买呢很麻烦，所以这间公司很聪明，其实将整间公司搬了去新加坡。搬了新加坡之后，将大陆入面的所有的分公司全部删除，所以它就变成一个新加坡公司了，是吧？那么跟着它就卖给 Meta， 阿克伯格20亿美金，虽然不多，但是对于一个刚刚 创立一间公司很好咯，而且是委任那间公司的老板，你是做 Meta 的副总裁，是专门是开发这个这个财富管理的这一方面的 AI。哇，好好啦，但是中国好紧张。咁中国最近发改委啊，要求呢个公司嘅老细由新加坡同埋另外一个人就系 CTO 啊，即系专搞技术嗰两个人咧，翻中国开会啊，我哋倾下呢样嘢。咁你两个人就翻去咯，翻去之后死啦，出唔到嚟啦。而家边号唔系捉咗你啊，控制你，你喺中国大陆啊，因为点咧 ？AI 系我哋嘅。不可以卖给美国佬。
咁同禁止长和卖巴拿马港口有乜分别啫？明明系长和系列嘅资产都唔俾佢嘛，话唔俾就唔俾。
所以我自己觉得啊，即系呢个都系要管死资本流动最重要，所以财富流动一定要管死佢。所有嘅钱财富一定要姓党，而唔系可以姓其他人。
咁简单啲讲一句，财产就系归咗党，就系、是、叫做公有，实际上就俾咗嗰啲党官，系冇私人财产嘅。大家谂谂系唔系咁？
呢个系毛泽东啊，当年啊想做做唔到嘅嘢，就习近平啊，终于足之俾佢做到嘅。所以而家呢个 AI 嘅全面，你要知道以前咧，毛泽东做唔到，系因为佢冇个手段啊嘛。而家 AI 哇犀利啦！可以全面控制所有人，即系你知道 Manus 呢间公司俾北京嚟用系最好嘅一样嘢，就系、是、用 AI 睇住所有嘅资产、资本啊，所有股权呢个所有嘅流动佢控制，因为佢可以佢系未来北京最需要嘅工具之一，所以佢一定唔可以俾你走。激到死啊！你喺中国大陆，所以我讲咧就系意思话，其实香港啊，呢个国际金融中心啊，死就系因为比较混乱。我自己觉得系呢个有基本嘅法制，跟住咧佢就好多唔同嘅国家嘅资金啊，都系可以喺呢个法律嘅框架下边咧运作嘅。好多人你唔知呢笔钱由边度嚟，我理佢咁多啊？咪大家赚钱啦。但系而家唔系啦。而家共产党所有呢啲财富流动嘅，我都要监控。每一分钱由中国大陆过嚟嘅，都要姓党，而唔系姓你啊，姓个老板嘅姓。诶，咁样一搞啊，你知道香港呢个国际金融中心啊，睇嚟咧就差唔多玩完。
听到呢度，奉劝大家宜及早筹谋。呢个话题就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严重的问题要重复，中国人甚至全人类真正的危机是来紧这段时间，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咁看完习近平怎样去夺权和敛财之后呢，我们回来问一问，到底美国有啲乜嘢实际嘅方案或者行动嚟到保卫台湾呢？请听魏玲喺美国嘅报道。
同一个问题喺国会被问咗两次，答案竟然系几乎冇变。从呢个问题开始睇到嘅已经唔止系回应落差，整体战略亦都出现咗空白。 美国负责政策事务的官员科尔比在2026年3月3日和3月5日分别出席参议院和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听证会。在两次听证会上，议员都提出了同一个问题，美国目前保卫台湾的能力状况是怎样。在参议院，科尔比表示会补交具体细节，但在2026年3月5日众议院听证会上，议员直接地点出这个答复在3月3日几乎是一样，没有实质的进展。问题不只是答得慢，华盛顿到现在仍然拿不出保卫台湾的具体方案。五角大楼新版的国防战略并没有明确地处理台湾问题。国会先前甚至将五角大楼 25% 的差旅费和一份可以执行的五年对台湾防务路线图绑在一起。但是到目前为止，这份路线图还是没有交出来，文件是空白的，不代表风险不存在。台海需要的是战备能力，正在被其他的战场消耗。几十年来，美国战略界一直将台湾视为西太平洋的不沉航母，它卡住了海上的航道、情报网络和区域威胁的关键位置。同时，台湾亦是2300万人生活在其中的民主社会。台湾亦都是全球最先进晶片的主要来源，美国的经济和军事对这些晶片的依赖只会越来越深。台积电高雄厂已经在2026年1月开始量产更加先进的两纳米晶片，这一代的制程到目前为止仍然不是其他代工厂能够轻易大规模复制的。美国商务部长在2026年1月亦都承认，美国所依赖的晶片中 95% 仍然来自台湾。先进装封这一度关键能力也都几乎在台湾手上。阿里桑拿的投资和台湾之间还差了大概5到7年的能力，现在短时间内还是补不回来。一旦失去了台湾，影响就不只是区域，现代经济和军事依赖的技术供应链都会出问题，印太未来几十年的权力平衡也都会跟着改变，甚至到连这个民主社会本身都可能被迫中断原本的选择。但是同一时间，华盛顿将重心放在目前的军事行动，亦都在消耗了台湾最需要的那些能力。好像战斧、爱国者、萨德这些武器用得非常快，快到将美军多年积累的库存一路压缩，短时间内生产速度是追不上这个消耗的。框架协议不等于真的落单，落单亦都不等于零件到位，零件到位亦都不等于武器已经交到部队手上。独立分析人士认为，要实现产量翻倍至少需要7年时间。美国目前每个月大约生产11枚的萨德拦截器，要弥补这个缺口需要对整个国防工业基础进行持续投资，而这个不可能是一蹴而就。更加刺眼的是，很多现在正在发射的武器本身就依赖台湾制造的晶片，而未来一旦爆发更大的冲突，这些武器最需要投入的地方好可能正是台湾周边。讲到这里，麻烦已经不只是军事层面，整个战略体系亦都开始互相卡住。
嗱嗱嗱，是不是呢？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嘛。你这些这嘅漏洞，神早在敌人的眼里面被敌人看得清清楚楚，还不快啲堵塞返啲漏洞，将啲军工外判出去啦。以台湾、日本和南韩的技术，加上他们这么勤奋的工作，相信那个效率会大大提高。在快速量产武器方面，真是可以帮到你美国的，和你美国那个生产能力相对，简直差了几个级数的。如果看回中共呢，你估中共军方在这里做什么呢？
在外界看不到的指挥中心入面，中共军方分析人员正在做大量的计算，他们会一发一发地去盯住美国打出去多少萨德导弹，再用现在的产能去估计这样的消耗速度库存到底能够撑多久。同时他们亦都在这里重新盘算整个印太的兵力怎样调整，还一路盯住原本住在日本的两栖攻击舰的尼波里号向南经过台湾，穿过吕宋海峡转去另一个战场。华盛顿已经在真实战场上连续两次将美军精准作战能力做到哪里，能够撑几耐，直接摊在外界面前。中共政权是美国现在最主要的对手，当华盛顿将注意力转去其他地方，盯住这一切的那双眼睛其实一直都在。 这一场伊朗冲突对北京来讲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整个过程正在发生，北京几乎不用需要付出什么代价，也都不用冒什么风险，就能够将美国的实力和限制看得一清二楚。同时中共自己的战略储备没有，对关键供应链的影响力还在慢慢地加深。如果特朗普政府原本设定的目标已经达到，好像核设施被破坏，导弹产能被压住，威胁亦都翻嚟，咁样跟住落嚟就唔应该再将战线向外拉，而系将资源收翻嚟。呢、这个唔系示弱，而系将焦点拉翻去最唔能够出错嘅地方。如果退出嘅条件已经成熟，华盛顿就应该趁住而家将战事收住。霍尔木兹海峡唔会一直咁封住，商业航运最后仲系会揾到恢复流动嘅方法。最昂贵的错误往往不是一开始判断失准，而是明知道成本上升还继续将资源向错的地方压，每多花一个星期的时间并不能够弥补之前的损失，反而是一笔新的支出，而回报就不断地递减。最终埋单的就是两次听证会上都未得到解答的战略优先事项。这个意味着要维护盟友关系，保持武器库的作战能力，确保承诺的可信度，尤其是要维护对台湾的承诺。听证会上警报已经响了两次，问题是忽视这两次警报的代价现在是不是已经够明显了？导弹的库存、同盟的关系、台湾越来越短的时间窗口，还有北京不断累积的优势，这些是不是已经逼到各方重新评估局势？为了台湾也都为了美国的利益，答案已经很清楚。
所谓出兵容易收兵难，美国打这些烂仔交打得太斯文了，一时又不好伤及平民，一时又不敢炸他的石油设施，不要顾虑那么多了，直情扶植一个伪伊朗政府又好，亲美伊朗政府又好，和他原来那班伊朗神棍政权的余孽，等他自己鬼打鬼打内战了，那些弹药会便宜很多的。还有引入他们周边那些邻近地区的反对势力，直情将伊朗瓜分，看看他们那个神棍政权的余孽挨得多久了。你美军不要集中在中东了，给他射导弹当箭靶那射，虽然你是有防卫系统，你都不是很堪打的。那讲到这里，今日节目时间已经够了，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